圣经说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万物都有时。我们刚刚花了短短的片刻纪念在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人们，其中包括你和我。这个新冠肺炎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在圣荷西水星日报，就是我们圣荷西的每天的报纸上面，有一个头条的新闻，好像有点困难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们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。但是回来讲，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里面，您觉得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在圣荷西的水星日报今天的头版的新闻报道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说到有一对夫妇，他们都死于这次新冠肺炎，他们先后大概相距死亡的时期相距一个星期。那他们的子女为他们举办了葬礼，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父母的身边陪伴他们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有人生的最后一刻。在每个人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候，身为子女的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父母走去，不能靠近，因为隔离。事实上，这样的事情你大概也听了很多。你可以看到一个相片，看到一个父亲是医生，他因为怕他的在医院工作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儿女，所以他只能隔个玻璃和他的孩子们在那边碰一下。包括刚生下孩子的母亲，他不能看到他的孩子，因为他自己有新冠肺炎。我想这种事情很多，说不都说不完。所以今天早上当我把这件事情跟我夫人提的时候，夫人说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居家隔离。这个叫做决定性的一刻。我们今天讲人生的一刻，人生有很多的一刻，有些一刻微不足道，有些一刻是叫决定性的一刻。我这个其实我这个题目人生的一刻，我觉得用英文可能比较 恰当一点，叫Moment of life， 决定性的一刻就是 defining moment。 那在这个 短暂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片刻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叫做度日如年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不管你感觉怎么样，这都会过去，不过就是人生的片刻，也许是几秒钟，也许是几天，也许是几个星期，也许是几个月，但是跟人生比起来短暂。虽然短暂，可是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决定性的时刻的时候 defining moment 的时候，对你我的人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在我这个年纪，我现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今天早上想不起来我昨天晚上的事情。我有时候开车开一开，一走神，然后呢一醒过来，哎，我怎么到了这里？我不知道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时候你走到一个房间去，你忘记你来这个房间干什么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你走到房间想起你去做什么，今天是你的幸运时刻，是 your lucky moment， 是你的幸运时刻。我想这是一个玩笑话，但是很多时候我想记的事情记不起来。上星期赖牧师给我们讲了什么，你可能还要努力回想一下，你可能要翻到小抄。上星期是复活节，许长老讲什么，要努力去想。你想记的事你记不起来，但是你不想记的事情，你想忘掉的事情就偏偏回想起来。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少的时刻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用人生的一课来做今天的讲题？因为保罗他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，在那个人生的一刻里面是他的软弱的时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一刻。有人说，当你在死亡，当你在接受审判的时候，你的一生好像电影一样放映在你面前。这个圣经上没有这样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在你的人生的一刻里面，我相信 每个人的人生的很多的都有他的光荣的时候，有很多他羞耻的时候，有很多他悲伤的时候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万事都有时。弟兄姐妹，你想到你的什么时刻是你的 defining moment， 你的决定性时刻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加州停电的事情，就在不久前，11月，6个月前。但是我今天想到这件事情好像恍若隔世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在你的人生很多的时刻其实不重要，过了就不过了，你想不起来，你想记的事记不起来，想忘的事忘不了。什么是你忘不了的事情？弟兄姐妹，保罗说我要夸便夸我的软弱。你愿不愿意面对你自己的软弱呢？你会不会想到你的软弱呢？还是你想到的是你的光荣时刻，是你的金榜题名时，你的洞房花烛夜？什么是那软弱的时刻？你会愿意想起它，想起来吗？你会愿意面对它吗？像保罗所说的，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其实保罗今天讲了很多，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，从11章21节一直念到33节，保罗前面讲了自夸，讲了勇敢，讲了劳苦，然后呢，到了30节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了。他哗哗哗讲了一大堆，但是他说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，就够了，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前面好像是自夸，讲他是希伯来人，讲他是以色列人，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讲到他的劳苦，这些难道不是自夸吗？这些难道不是可夸吗？但是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在这之前我先澄清一下，这边是哥林多前后书11章30节。那很多人会想，马上想到说夸软弱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其实很像，都是软弱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这边必须分清楚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在哥林多后书12章，就是11章下面12章马上接着来的9节里面，他讲的软弱是什么？是他的三根，是他的一根刺。他为此求主三次，求主叫这个刺离开我。什么是那刺呢？他说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。弟兄姐妹，那是刺。这边讲的保罗讲说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的时候，讲的是他在大马士革亚底拉王手下的提督，在把守的时候他要跑掉。所以我用一个叫做人生的一刻，而不是在十二章里面讲的那个软弱，那个是刺，那个刺在他身上，但是这个刺在保罗的记忆里面，所以稍微不太一样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刚刚我们在念的那一些，保罗说他是希伯来人，保罗说他是以色列人，保罗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保罗说他比人更劳苦，有危险的时刻，有被鞭打的时候，有谁软弱他不软弱呢？那这前后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前面的不是夸。我回到30节，他说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什么是关乎他软弱的事呢？就是下面，前面是什么？前面不是他软弱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跟你讲， 前面不是他软弱的事，他要夸他夸下面的事情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你以为他前面在自夸，你以为他在自夸，其实他不是在自夸，他是在人前夸口，他说的是人话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是人话呢？他话是说给谁听的？人话说给谁听的？人话说给人听的。他说给谁听？他说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，间接的说给那些批评他的人听的，也说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话。为什么我可以讲说这是人话呢？因为人听的就是这些。为什么我可以说是人话呢？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，保罗说这是愚妄话，保罗说这是狂妄话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但是我们先会来讲他下面讲的这些是他的心里话。三十节这样讲，三十一节说什么呢？三十一节说，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知道，父神知道我不说谎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才是保罗的心里话。我把这个话叫做心里话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心里话？他想要说的，他夸的，他说给神听的，说给你我愿意听的人，说给有心的人听的，这是保罗真正想说的话。所以其他的就不值一提了。我们再回来看这一节，那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了。所以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要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了，这是个结论。好了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要夸就夸软弱的事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，我已经结论告诉你了，把答案都告诉你了，那我们可以回家咯。你可以把视频关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别，先不要走，先不要走。你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明白呢？软弱的事有什么好夸的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有些事情软弱的事，怎么叫软弱的事呢？羞于启口，羞于启齿，你有个羞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夸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夸你要夸什么事情？你夸当然是夸你自豪的事情，你要夸当然夸你自傲的事情，你要夸要夸你让你感觉良好的事情。软弱的事情你会感觉良好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人家夸你软弱的事情，心理医生会说你有病，你有病。就算心理医生不说你有病，人也会觉得你不太正常。夸自己软弱的事情，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太正常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告诉我们圣经是一本神的书，不是一本人的书。他前面讲的是人话，但是在他下面讲的是他的心里话。所以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你如果看他，你看这段经文，他说呢，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要把守大马士四个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，从框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，脱离了他的手。然后呢？软弱吗？不太明白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聪明的事情。为什么是个聪明的事情呢？你们听过没有？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所以在这种严峻的时刻，在王要捉拿他的时候，他跑掉了是聪明。怎么会是软弱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软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今天你我不明白的事情很多，包括我们的总统川普，他不知道新冠肺炎有多么可怕，小看以至于我们上百万的人民受到影响。你我居家在家抗疫，我们还有一份收入，很多人收入没了，很多人丧失了家人，很多人命就不见了。川普不明白，你我明白吗？你我可能也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呢？为什么新冠肺炎有人没事？你如果去看统计资料，大概80%人只是一个轻微状况或者没事，他们没事了。现在2%人可能有事，20%有事的里面也不是很多人都会死掉的。我不明白， 所以这也是新冠肺炎可怕之处，因为完全没有症状。有人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在这边走来走去，然后把新冠肺炎传染给旁边的人。我们不明白，所以你很难防备，所以你我才要在家居家防疫。所以有人说政府不应该封，你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的州，大概有几个州，乔治亚州开始慢慢的解禁。所以当保罗说他软弱，保罗说这是我软弱的，是你知道他是软弱吗？你可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要明白另外一个人软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从前我有一个姐妹，我们去安慰她，她的回答是说，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经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软弱？确实是这样子。保罗在这个情况的下面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可能是，好吧，你说他怕死，可以，是不是？那是他的软弱。怕死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从小，我在我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上国文课，我们国文老师把我叫起来说，肖志平，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有什么比死更可怕的事情？我那时候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，我说没有。然后老师就转个头换另外一个同学说，某某某，你在人生，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？我那同学马上立刻回答说有。我同学说什么呢？被人冤枉啊。我的国文老师就转过头来对我说，肖志平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怕死的人。哎，我给愣了一下，我那时候才初中三年级，怎么会获得这个结论？到今天我还是不太明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发现人怕死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从小就怕死。包括有一次我那时候装了一个支架，装了支架完了以后还在复原期间，然后有一次就是喝了茶，那时候你装了支架的人的心跳心率会有一些不稳定的，我喝了茶了以后我心跳开始不舒服，不舒服以后我就脸色就沉下来，就不讲话，真的在吃饭不讲话。我老婆就问我说怎么回事，我说不舒服。我夫人就说，你怎么这么怕死？怕死是软弱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所以你如果跳到软弱的一刻，跳到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我这边没有把全部列下来，我不列了18节到25节，但是我是从中间抽出来的。如果您对使徒行传了解的话，保罗其实有个很大的经历，他拿着文书要去捉拿那些信基督的门徒们的时候，在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到他，照到他以后呢，主耶稣就问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，我不认识你。然后扫罗的眼睛就看不见了，被人拉到大马士革的城里面，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来把他给带进城里面。所以我从18节就揭露出来给大家看，他说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掉下，他看到了，看到了以后呢受洗，然后呢吃饭见状以后就在会堂里面宣传主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看下面那一节，他说凡听见的人都稀奇，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扫罗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他从前是残害求告这名的，但是他现在信了。所以22节说，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然后你看下面的一段，过了好些日子就有人要杀他，然后门徒知道了就怎么样，从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提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，耶稣在路上跟他显现大光，他眼睛看不到了，然后亚拿尼亚有人来接应他，然后他又大有能力，这些等等的过程，弟兄姐妹，你会记得哪一段？你怎么会记得夜间用筐子把他从 城墙上垂下去这一段了。夜间多久时间？就一个晚上。人生的一刻，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永远忘不了。保罗可能耿耿于怀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耿耿于怀的事情？光荣的时刻他不讲，奇妙的时刻他不讲，大有能力的时刻他不讲。他说要夸就夸我在那个时候软弱的是变了。我们接受保罗说他软弱就是软弱。弟兄姐妹，或许保罗在这边是告诉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，即使是使徒如保罗者，他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他没有面子的时候，也有他不光荣的时刻。你我有没有呢？你我肯定有。有时候我们会出一些事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羞愧说不出来。我从前在硅谷工作，讲从前还没结束，被辞工三次，被 lay off 三次。我一个同学跟我说，平均每个人在硅谷工作会被辞工三次。我说那我达标，那这一次新冠肺炎再有发生 lay off 的事应该跟我无关，你觉得呢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光彩的时候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跟你讲，被 lay off 不是不光彩的时候，不是的。但是可以夸吗？人生的一刻可以夸吗？保罗说他不以为耻，要夸就夸这事。夸，弟兄姐妹，您知道夸是自豪，夸是自傲，夸是有个价值在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他从其中得到力量，不像其他的人，他不像其他的人。其他的人怎么样呢？其他的人很勇敢，勇敢的一刻，您看十一章二十一节说什么？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，好像我们是软弱的。然而不是的，不软弱的。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也勇敢。我说句愚妄话，勇敢的意思就是有勇气，是有胆量，不是只是说你做一些勇敢的事情，而是讲的是人心里面有个力量，有个胆量。但是保罗说这是愚妄话，勇敢是相对于软弱的。所以我说这是人话。什么叫愚妄话？就是没有智慧的话。什么叫愚妄话？就是在血气里面讲的话。因为下面都是在人在血气里面讲人的身份出身。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、亚伯拉罕的后裔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你出身，讲的是你的背景，讲的是你的祖先。这些保罗说是愚妄话，没有智慧，可是人喜欢听。保罗说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也勇敢，我不输你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啊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啊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都是，不输里面。人夸的就是这些。保罗是在跟他们夸吗？好像是。但是保罗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讲清楚，保罗的目的是要断绝这些人来传一个假的福音，断绝这些人来做一个假的使徒，断绝这些人把神的福音给扭曲了。所以保罗有个目的，但是因为人喜欢听，人比的就是这些，人真的是看这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加州的弟兄姐妹去美中短宣的时候，我们叫做什么？加州短宣队。你知道加州短宣队的牌子很硬的，特别是你从硅谷来的话，人家都很尊敬你的。为什么？硅谷牌子硬。有时候我们在人间行走，我们要讲讲，我从前念神学院，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念神学院？你在这边好好自己独身的话，也跟着长老跟着牧师好好的学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去念神学院？好像说为了一个饭碗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要去做牧师的话，人家会问你有没有念过神学院。这是人间的事情，但是人就是看这些血统出身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。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最不是最近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你们听过一个叫做 ancestor.com， 这是讲什么查你的 DNA， 擦你的祖先。然后当你发现啊，你的祖先竟然曾是个皇帝，我姓萧。在中国的历史上面，有没有姓萧的做皇帝啊？哎，发现还真有，还真有。又怎么样呢？你觉得很光荣嘛？我们血统嘛，是不是？在我那个年代，我是台湾来的，在我们那个年代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中国文化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。不讲这个片段，我还想都忘记这些事情了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道统一脉相承，这是你的背景，这是你的血缘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后来到了美国，发现哦，不要这样子，世界很大的。你这样子，你以为我们中国文化，你以为儒家文化或者是老子这些事情很伟大吗？哦，那个叫井底之蛙，你要看看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哎，就不敢讲这些，不再敢讲这些事情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中国文化，你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在你的血液里面。到了美国你不讲这些，可是如果有人讲到国内来的，台湾来的，讲到国内的事情，讲到台湾的事情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怪怪的？会不会很敏感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在你的血液里面。你不见得对大陆的事情，你不见得对台湾的事情赞成，你不见得对政府做的事情赞成，可是你从那里来。所以我们人夸这些，我们不只是夸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也说夸我们的学历啦，夸我们的经历啦，夸我们的儿子啊，夸我们的女儿啊，甚至连住在加州都可以夸。我们加州好得很，对不对？从前是乐园，我现在讲说从前，现在我不敢讲了，但是确实是加州是个好地方，这些都可以夸。你在哪个公司工作，好像都成了我们可以夸的，包括我们的长老是谁，我们都可以拿来夸一夸，好像在你身上就产生一个力量。保罗说，你说的我也是，你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我也是。你是台湾人吗？我也是。你是哪里来的？你有那个文化，我也有这个文化，是这些东西吗？有时候一不小心你就落入这些陷阱里面，人家说我比你强，因为我有这些东西，这是人间。但是保罗还没有只是停在这里，保罗说呢，你有的我也有，我有的你不见得有，我有什么你不见得有呢？劳苦的一刻。保罗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更是。为什么我比他们更是呢？因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。下面就讲了 一串下来。但是您要记住，保罗上面说这是狂话。什么叫狂妄的话呢？狂妄的话就是不谦卑，不谦卑，所以还是人话。所以 说什么呢？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知道做基督的仆人是神的拣选，是蒙召的。今天不是只有许长老是神的仆人，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别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愿意尊主为大的弟兄姐妹，包括牧师长老，包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基督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批评人家，因为是主，是主，不是你和我。可是保罗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因为人家说他，人家批评他，人家批评他什么呢？批评他不够格，有什么资格成为基督的仆人？当然在这边讲基督的仆人的时候，保罗说的是他的是使徒。所以保罗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。你看这一连串下来，你再往下看，每个时刻被打，船坏了，险路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，每个时刻都是人生一个很刻骨铭心的时刻。很多的时候保罗碰到这样的危险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就请问你哦，你看受劳碌这些东西我就不念了，你觉得这样的人你佩服不佩服？你尊敬不尊敬？你当然尊敬啊，怎么会不佩服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保罗是不是配做基督的仆人呢？当然配，没有问题，你我无话可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在我们周围，你看到，你放眼看过去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退休的医护人员，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，跑到纽约市去为那些医病人奉献自己。记住，他们是退休的医疗人员，不拿钱，已经退休了。我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在德州，我是间接听来的，他的邻居是一对从加拿大退休来的医生跟护士，住在他们家附近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的夫人在哭，70几岁，退休了，为什么在哭？因为他的先生跑去纽约。那夫人觉得他这次去凶多吉少，可是您知道，人在里面有一个力量的时候呢，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你佩服不佩服？你当然佩服。牺牲不只是那些医护人员，你包括那些在 grocery store、 Costco、 好事多，或者是 Trader Joe， 或者是我们旁边的 Safeway， 然后警察、消防人员，您不佩服他们？你当然佩服。包括我们的邮差，是不是？我们很佩服的。你能够不支持他，支持他吗？你当然支持他。所以像保罗这样说，有出生入死，你佩服。最近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弟兄啊、姐妹 post 出来一个影片，让我看到在武汉还没解禁，快要解禁的时候，一批的医护人员撤离武汉。那个护士大概是从深圳来的，然后就把这个 video 在路上，沿路有人欢送他们，有人感激他们，还有人跪下来。你感动吗？你当然感动。包括美国，最近你可以看到很多在纽约，然后大家夹道为那些去医院上班的护士们、医生们在那边鼓掌。你感动，你感动。保罗不止这样子，保罗还说什么？除了外面的事情，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情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配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？当然配，当然配。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。保罗说，我要夸就夸我软弱的事情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讲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。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。神不要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得到你力量。你人生有经历，你为主做工，我相信保罗去做这些事情，经历各式各样的危险，是有主的力量，是有主的旨意在他背后，以至于他愿意甘心摆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经历是你人生力量的来源的话，很危险。很简单，希伯来人、中国人、以色列人、姓萧的，这些东西和我有关吗？好像是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神不要我们夸这些。人喜欢夸出身，出身好的可以夸，出身不好也可以夸。出身不好为什么可以夸呢？叫做英雄不怕出身低，是不是？我出身越低呢，我表示我现在我的所付出的劳苦就更值得，更有价值。所以呢，我出身越低，代表我今天能够达到这个地位呢，我越有本事。你是长春藤联盟毕业的，我也是长春藤联盟，我不是哦，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小孩是长春藤联盟毕业。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川普是长春藤联盟，你知道川普是 UPenn， 他说川普那个长春藤呢， 假的，一定是他的父母呢花钱买的。您知道现在有很多这种有父母花钱，所以呢他说我的孩子的常春藤联盟的这个 学历呢是真的。为什么？靠自己本事。弟兄姐妹，你想出身高可以夸，出身低也可以夸的，穷苦人家也可以讲我夸我人生奋斗，英雄不怕出身低嘛。但是神不要我们以这些事夸，不要他们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怎么样呢？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不是讲了吗？不要他是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说的，对文士说的，他们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先，神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。其实不夸自己的出身还蛮有道理的，你们哪一位你出身是父母跟你商量的，问过你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生在我们家呢？这是个开玩笑的话，但是这很有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你的出身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是被生出来的，你不是自己主动生出来的。什么跟我们出身有关？神拣选你。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从亚伯拉罕生的是从血气生的，只有以信为本的人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。所以不必夸自己的血统，这个我们很明白。那神为什么不要我们以劳苦自夸呢？我们为什么摆上，为什么不要夸这些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做见证，对不对？我们为谁做见证？我们为神做见证。为神做见证有什么不好吗？基督徒很喜欢的，但是很难。因为见证给人看到的是人还是神呢？医生护士第一线工作人员，他们的牺牲，他们的精神，你很感动。你说他们是因为神的关系去做牺牲奉献的吗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我不敢讲。有的人是，有的人不是。你不能说所有的医生护士他们牺牲自己是因为神的关系。人人都可以奋斗，人人都应该奋斗，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人并不表示你的奋斗就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最近突然从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希特勒写过一本书，你们知道吗？叫做《我的奋斗》。哇，有人还受到激励。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？所以神不要我们夸我们的奋斗，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奋斗里面，神是小的，人是大的。唯有在我们的软弱里面，神是大的，人是小的。所以保罗虽然是使徒，他很努力，他很劳苦，但是他的背后的力量是神，他要夸这个。若必须自夸，就夸我软弱的事的就够了，不要讲那些愚昧的、狂妄的，那是说给人听的。在你里面，你有个力量。什么是你那人生的力量？那两个星期前是复活节。复活节，我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你知道居家防疫，有时候真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什么事情呢？在 LINE 上面 ，LINE 说话，我们是台湾来的都用 LINE， 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用微信，你们大概也知道 LINE 微信一样。在 LINE 上面，我一个同学就取笑我，他是开玩笑，他说这个事情连小学生都知道，你竟然不知道，那什么事情我就不讲了。可是马上我一看到这句话，我的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两个星期前，那时候是复活节，那就是那个星期天早晨，我一个羞辱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在敬拜 Wesley 明金弟兄在带大家唱奇异恩典，我说我若夸就夸我软弱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能够在那样软弱被羞辱？他没有要羞辱，但是我有一个被羞辱的感觉。我问主耶稣基督，我怎么能够夸呢？我夸不出来。主耶稣跟我说，那不是你的软弱，你为什么抓得那么紧？那不是你的软弱。我眼泪流下来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那不是你的软弱，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人生过去软弱的事情抓在手里。为什么？那是我的软弱，那是我。主耶稣说那不是你。我眼泪流下来。然后那天是复活节，主耶稣给我看他的钉痕，说这个才是软弱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给你看他的钉痕手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什么是人生的软弱，不是你自己的软弱。所以我就想起以赛亚书53:5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把你的软弱放在他的软弱里面，把你人生的过不去的事情放在他的十字架里面，这时候我相信你可以夸，你可以夸，也许你一下夸不出来，但是那是第一步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要夸自己软弱的事情？为什么？我这边写说有更远的路要走。不管你觉得不觉得，相信不相信，我刚刚讲过新冠肺炎很快就过去，可能几个礼拜，可能几个月，会过去的。神要我们在中间得取力量，是因为有更远的路要走。保罗从大马士革逃出来以后，他开始宣教，他开始走上他人生神要他做的事情。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，因为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标杆。今天你我有路要走，你的力量从哪里来？什么是你的 defining moment？ 我认为，我个人认为，保罗的 defining moment 是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是他 defining moment， 是他决定性时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你从你的 defining moment 里面找到你的力量，找到神要你走的路。我愿意夸，就夸我的软弱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边看不到你们，我只能想象，盼望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再相聚，因为是会要相聚的。我们每个人需要站起来。上星期赖牧师跟我们说走出去，我们是要走出去，我们是要站起来。你怎么走？你的人生怎么走？你的力量从哪里来？你靠什么走？你夸的是什么？夸是个力量，夸是你的底气，夸是你人生的价值。弟兄姐妹，盼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你我能够再相见。